三章第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的我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神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失神的袖子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你要悔改。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赐给他，我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七封的书信，就讲到七个教会。那么到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前面三个教会可以说代表教会的早期的时候，大概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第四世纪五世纪。那么这个就是包涵盖了以弗所、士美拿和别加摩。以弗所过了以后是士美拿，士美拿过了以后是别加摩，这一个是接一个的。然后呢，就来到了推亚推拉。那么讲到推亚推拉，那么一直讲到主再来。那么撒迪也是讲到主再来。现在天碑也是讲到主再来。那老底家更是如此。所以，如果从圣经里面这个记载，我们知道说，这七个教会不可能光是当时的七个教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撒迪今天根本就没有了，撒迪根本今天是一边的废墟，虽然附近还有个小城。那么还有这个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到现在，像以弗所根本像有的根本已经都不存在，像老底家是完完全全是在废墟里面。所以这就证明说，这里的教会不是许多今天有的这个七个教会。但是肯定第一个世纪是有的，可是呢，这最后四个圣经就说一直讲到主再来，所以可见这四个教会是存在到主再来。那么根据这样，那很明显这里教会的情形一定是教会历史的情形，绝对不可能光是第一个世纪的情形。你比方说讲到大灾难，第一个世纪跟大灾难没有来，已经这个你看见这个腓立天平已经走入历史了。可是主对腓立天非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如果腓立天非都不存在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大家，这那么怎么还保守他免去试炼？所以这个明显的这个七个教会，一面是指着第一世纪的七个教会，同时你也是指着教会历史中的七个教会。所以这七个教会乃代表七个预言，是清楚的，因为这刚好和启示录这本书这卷书是完全符合的。那我们这次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在历史上怎么应验，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讲关于教会的历史和教会预言的应验，所以我们不是一点的去分析它，没有和整个历史来比较。不过我们上一次稍微的提了一下，比方说撒迪是特别值得，从十六世纪以后，那么主说我还他主说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讲的得胜者就是代笔就完了，但是从推亚推拉就不同。推亚推拉呢，你看见前面讲到这个推亚推拉教会黑暗的情形，然后下面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得胜者，这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其余的人就是得胜者。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那就指着谷中的弟兄们， 还有呢，就只多在十六世纪，就马丁路德起来以前，在布拉格的附近，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捷克斯拉夫，也就是古时候的波西米亚，你看内在有一般真的跟中心跟水主，那么这个通通是属于这个在那个时候啊，那包括盖恩夫人，包括那些奥秘派里的个人的圣者，那么这个都应该是属于在都属于推啊推拉的圣者，是很清楚的。那么撒迪也这样，那么撒迪的难处呢，不是没有开头，你撒迪在这里主对他的不满意，就是他们就是说撒迪的难处没有完全，都不完全，头都开得很好，开了很多的头，但是都没有结尾。那么这个就是撒从十六世纪以后那个历史很清楚的，像马丁路德讲到因信称义没有错，这个道理讲得很对，但是过了一百年以后呢，需要神借着近前派的弟兄们，让这个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带到完全的地步，活出来了，否则你只是个道理而已。所以大家越讲道理，你看生活就一塌糊涂，所以在神面前是不完全。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主就警告他，就警告撒底，就是说你应该回想，就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所以可见撒底他们领受的很多，像马丁路德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因信称义，我们领受了很多，还有呢也听见了很多，但是问题要遵守，而且要悔改。所以问题，弟兄姊妹，神借着马丁路德、加尔文所给我们的这些，是领受了很多，也听了很多，但是遵守多少呢？还有呢，有没有悔改呢？所以这个就是主对撒迪教会，他是因为用最高的标准，所以看上去好像不满意，是不是？其实呢，我们知道说撒迪。就说对于推啊推拉来讲已经是很大的干扰，现在问题就是他缺少的乃是神的欺凌，和看见说神手里是拿着七星的。那么欺凌特别执着圣灵，特别执着欺凌执着圣灵，这个派这个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这个特别是主神节圣灵降下来说，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在撒迪的光景里面，这个道理很对，道理非常的对，尤其福音的真理啊，我们很感谢主。但是问题就是，从这个按着你的名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所以证明说这个表面的和里面的就脱了节了。那么这个就是撒迪的情形。不过虽然如此，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么在教会历史很清楚，崇敬派的弟兄们就这里面的，就这里面的人。然后呢，清教徒也是这里面的人。然后呢，敬虔派也是这里面的人。然后贵格会的也是这里面的人。还有呢，威斯利约翰他们也是这里面的人。所以神借着他们就把教会呢一步一步的推往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就是撒迪的情形。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如果大家睁眼看的话，推亚推拉还在，我们知道推亚推拉乃是指着黑暗教会的事情，虽然现在十六世纪以后他们有很多的进步啊，有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的进步，有很多的现在不像当初黑暗时期那么黑暗，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还是一直要持续到主回来，这是清楚的。那么这推亚推拉，那么十六世纪以后，你看看整个教会历史还是在那里继续演变下去的。那么这个就是撒迪，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也看得很清楚。那么第四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老底家特别是记住在主回来以前这个教会不冷不热的情形。那我想我们现在啊，实在说来，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形应该就是老底家的情形，老底家的情形。所以呢，在这个四个教会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当然我们不能回到黑暗时期，当然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可 可是呢，这里有一件事叫人很为难的，就是在主回来前，根据圣经的预言呢，教会的光景呢，在主回来前应该就是老底家的情形，所以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那么今天你如果用老底家的光景来衡量我们许许多多的聚会和教会，你看很清楚，就是老底家的情形。所以这个预言在面前，在我们面前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第十四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你如果读以弗所书，你就知道说，基督是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万有之首。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实在说来呀，主给我们看见，他不光是万有的元首，他也是教会的元首。那这暗示什么？这暗示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可是教会今天有个难处，就是教会的头太多了。那问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谁是头？谁说的算？所谓头，就是谁说的算？是不是大家都让基督做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老底家什么意思？老底家就是众人的意见，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意见。我们知道说在撒底不完全，那么这个推亚推拉可以说是非常的黑暗，所以慢慢的，哎，也许大家觉得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能完全。从教会历史，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你知道，尤其在60年代，在美国出了好多好多年轻人，都是以改革家自居 （reformer 自居的，所以他们都是喜欢读马丁路德的东西啊，都是读那些东西。他们真的真的希望说，这个觉得今天教会需要改革，所以我们希望像他们觉得马丁路德改革的还不够，我们应该还要再往前的走一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这些声音就证明说，主的话是没有错的，就是在我神面前，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这个完全是表示达到成熟的境界，所以呢，但是呢，到了老底家，你看见好像这个人冲过头了。到了老底家呢，你会发现，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在这个别加摩也好，在以弗所也好，有可拉一党，有可尼格拉党，这个以弗所是尼格拉党的行为，到了别加摩就变成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先是有行为，然后有教训。尼格拉就是征服平民的意思，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明显的就产生了居间的阶级，在人跟神之间呢就有所谓的祭司，所以有人在那望弥撒等等等等，那么这很明显的就是人跟神之间就有了居间的阶级。那么起头是行为，后来呢就变成教训。那么的的确在教会里面能找到教训。那么为什么这个神和人中间居然有一般人比一般的弟兄还要高的？那么这个就是尼格拉党的行为和他的教训来说。那么好了，如果今天老底家的弟兄们看见说尼格拉党的行为是不对的，那么好了，每一个人今天都应该起来。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肢体。那么简单的来说，每一个人的功用都是一样的。那么简单的来说，每一个人都能尽功用，每一个人都能摆上一份。所以这个时候呢，不知不觉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很大。在教会黑暗的时候，你知道只有几个人是大的，最大的当然是教皇。那么到了撒底就不同了，撒底你看慢慢慢慢就没有这些教皇了，也没有这些东西了，那么一切都简单的很多。但是到了老底家的时候呢，你看见因为现在明白什么叫做尼格拉党的教训，也知道什么叫尼格拉的行为，就是说你应当恨恶那个行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好了，我们说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应该能够彼此共鸣。但如果不小心的话，慢慢的就发展成为众人的意见，每一个人的话 都说了算。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接受主的引导，你接受主的引导，我也接受主的引导。那么请你告诉我，你凭哪一点你接受主的引导就比我接受多一点？在真理上一点都没有错。在推啊推拉的时候，只有教皇所接受的引导是最多的，而且他若给别人祝福，如果他把一些他把一些这个所谓他把一些东西祝福分给别人，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圣经的真理的话，主说你们都是弟兄，那我们彼此做肢体，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很容易忘记了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我们所以能够维系在一起，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整个教会整个运行不是我们一个主张，不是我们一个做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伏在圣灵的权柄底下。所以一点都不错，你能受主的引导，我你也受主的引导，但是不是说我和你中间没有关系，我和你中间是圣灵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点不小心的话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你明白吗？很明显的，如果你看见尼格拉党，你如果不相信尼格拉党的教训或者他的行为的话，那你很自然的你照着圣经的路来做来走。如果这样走的话，那么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错，都应该接受主，这个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这个身肢体和肢体之间，你看是一个身体上一个共同的生命是来连接的。所以圣灵就好像我们的中枢神经一样，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要知道说，不错，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动，但是呢，我们又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那如果不小心的话呢，那么好了，你会发展到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呢就变成众人的灵，你是头，我也是头，所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的主一定要启示他自己，他是在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这个许多时候啊，我举个例，我们拿这个贵格会做例子吧。你知道谁兴起贵格会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时期，特别是撒底以后，真理都是对的，但是呢，慢慢就落在仪式里，很多的聚会根本有 program， 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像聚会是不能有 program， 因为什么？因为圣灵能够带领整个的聚会，所以如果你把一个聚会把 program 了，那么这个圣灵就没有地位了。那一点都不错，你知道说到了，因为这个一切只要 program 很多东西容易，非常容易，你实际大家不需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这样的话呢，很明显的就落到礼仪的里面去，结果神就借助这个会合会的弟兄们，那么的的确让他们看见说，一切都是在灵里面的，所以每次大家来聚会的时候，就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样。或有诗歌，或有祷告。如果这个人得了启示，那个人就应当闭口不言。那么这是教会性的聚会。那么这样的聚会，你是不可能 program， 你不可能把整个的程序把它列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你因为这个缘故啊，这个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爆炸，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么结果你知道说，这个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受了很大很大的逼迫，那么你如果读教会历史，很少很少，甚至于清教徒的地方都逼迫他们，这个稀奇不稀奇？清教徒自己是受逼迫，然后才跑到华盛来的，结果有两个贵格会的弟兄们就到了那里去，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收回去，然后最后呢，有好几个死刑的，一个什么舌头拿下来，一个耳朵拿下来。那么弟兄怎么这一班弟兄寻到在谁的手里？寻到在清教徒的手，这个稀奇不稀奇？后来呢？幸好他们就幸好这个 这个这个后来幸好就到了这个这个现在那个什么肯塔基上面州叫什么州啊？
罗
德 island， 对，那个州啊，后来他们就逃在那个州里面，所以后来在那个州里面有一半都是贵格会的，所以那州长通通是贵格会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这一班弟兄们啊，的的确确为了主的缘故，他们受尽了许许多多的逼迫。那么 William Penn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宾州叫 Pennsylvania， 这个 Vania 是什么意思？ Vania 就是 woods 森林的意思， Pennsylvania 就是这个 Penn 的森林。那谁是 Penn 呢？原来 William Penn 呢，这位弟兄是贵格会的弟兄。那个时候他因为在英国看见很多贵格会弟兄姊妹受逼迫，所以他就跟皇帝，因为刚好皇帝欠他父亲一笔钱，所以他说这样好了，你不必还给我钱，你只要把宾州的一块，把美国一块地给我就可以了。结果呢，果然他就把这块地拿下来，这个威廉派把那块地拿下来以后，然后呢，他就做一个实验，他就欢迎所有受逼迫的，通通可以到美国来，都可以在他的那个土地上在那发展。所以不光贵格会的来了，而且你知道连那个也来了，后来连那个这个重庆派受逼迫的，所以 Lancaster 为什么有 Amish 这些人，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他们就做了实验。那么做了实验以后呢，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是英国国王拨的一块地嘛，那么印第安人这个地都属于他们的。但是威廉派非常的公义，他说虽然这块地是政府给我们的，但是呢，他说所有的地，所有的这个印第安地，通通是买来的。然后他们和他签约，而且贵格会不发誓，不起誓，他们绝对不起誓，他们也不打仗，也不起誓。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所以有一个 Voltaire， 就是一个无神派，他说啊，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合约是可以不发誓，但是又是能够遵守到底的，那就是 William Penn 和印第安人他们所立的约。所以感谢主啊，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在宾州曾经有一度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 Philadelphia， 在整个英语世界里面最大的城，第一个大城是伦敦，第二个大城就是 Philadelphia。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啊，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能看到在 Pennsylvania 这一带，的确当初是这个这班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这个实在是主兴起，当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受了很多的逼迫。但虽然如此，你若现在有机会去看他们聚会的地方，那200多年还是一样的，非常简单，非常简单。那么这个，但是大家来到一起，他们就一同聚集，有圣灵感动就起来交通，没有圣灵感动就散会。所以有时候他们从头到尾一个声音也没有，后来就散会了。因为他们要的什么？要的就是圣灵的同在。所以主实在借着他们呢，就是的确确这个做了非常非常大的事。所以等到后来美国这个宪法，这个草拟宪法的时候，那美国不错，是根据圣经，这个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圣经这个立国，圣经价值立国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清教徒也是圣经立国，刚开始来的，所以他们就问说，到底啊，我们应该是根据哪一个精神？根据清教徒呢，还是根据贵格会的来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现代的宪法？因为在 Pennsylvania 不光是贵格会的人可以在那里敬拜主，然后呢，还有那些什么Anabaptist 就是重庆派也可以在那里敬拜主。所以后来呢，他们就决定说，美国的宪法最要紧的是根据什么？就根据宾州的，就是根据 William Penn。William Penn 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刚才说过的 William Penn 就是就所以这个为什么叫 Pennsylvania？ 所以整块的地通通是。那因为这个缘故，他做了实验，结果这个实验非常的成功。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教徒啊是怎么样一个不爱世界，不爱世界的意思就是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那是很绝对的。那姊妹们从来不化妆的，他们也不收集那些什么。那么但是怎么办？年轻人怎么？年轻人没有事，年轻人他不能没有事做啊。但是他们呢，就把那个时间去研究花，研究鸟，研究草等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的科学的成就啊是非常非常了不起。所以他们曾经在英国皇家做过统计，在英国皇家学会里面的人都是响当当的，都是非常对科学各方面都很有成就的。结果他们统计一下，根据他们的这个背景，那大部分呢都是会各回的。所以他们的贡献实在是很大。大家如果有机会到 Longwood Garden 去，这是附近很有名的一个草木公园。那个 Longwood Garden 所有的品种是谁收集来的？通通是两个弟兄就是贵格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贵格会的的确确兴起他们来，因为他们受逼迫，所以呢结果他们就到处跑。你知道那个谁，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个 George Fox 就是他们的创始人，很有名的创始人。他这个一生坐牢大概坐了6年到7年。威廉·佩也是，威廉·佩还关在 London Tower， 那很有名的 London Tower 在那里。就他从 London Tower 这个放出来以后，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这些人实在认识主啊，这些人实在懂得，所以是威廉·佩告诉我们说，当初他们所以主兴起他们，就是他们愿意回到圣经。最早就是接受圣灵引导，他们的聚会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一样。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主实在兴起他们，主实在是用他们。那么，所以你看，不知不觉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告诉我们的假定呢，如果是当初决定美国宪法使用这个清教徒的话，那么怎么样呢？那结果什么？那结果改革中就一定变成美国的国家。换句话说，那么就像当初苏格兰，整个的苏格兰都是改革中，换句话都是长老会的。所以如果那个成功的话，那么好了，那美国真的变成国教的国家。但是所以现在你看见大家都可以，他见解可以不同，但是可以自由的敬拜主。那么我们一定要承认，他们争取的什么？他们争取的就是圣灵有绝对的自由，他们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是什么，是这个贵格会给教会很大的贡献。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不是一个 program， 不是一个程序就代替了圣灵的工作，不是。你一定让圣灵有完全自由，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教导，或怎样或怎样。你看，凡事都按规规矩矩行。那么有的人说，这样怎么会有规矩呢？我们有了程序才是有规矩。但是很多人忘记了，圣灵是有规矩的。什么时候我们服在圣灵的权下，那一定是有规矩的。所以现在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说，当初的贵格会的弟兄们，第一代很有主的同在，到了第二代，特别到了18世纪就慢慢就不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慢慢的就比方说不爱世界，不爱世界，他就定出一个规则来。那姊妹们一定要蒙头，一定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服装等等等等，这叫做不爱世界。所以你看到吗？他们最讲圣灵的，最讲跟随圣灵的，结果现在就规教就取代了圣灵的教导。那不光如此，他们认为说整个的聚会不应该有 program 的，应该让圣灵来带领才，不应该让圣灵来带领才对。那结果到了18世纪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他们没有程序就变成了另外一套程序出来，所以变成什么？变成从头到尾非常非常安静。其实没有当初他们第一代的时候，就像哥林多14章，有人有感动就起来，我们没有感动就坐下，很清楚的。你有感动，大家都是受了圣灵引导，所以难怪早期聚会实在是很有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受圣灵的引导，
不是，是，所以你看，一个就是有人把那个程序完全推翻了，表示变成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是，但是不要忘记，你把程序推翻了，是不是让圣灵来做成？有的人如果光看外面的话，说这个程序不对，我们不要程序，结果呢，你会发展出一个不是程序的程序，一定会出来的。所以后来贵格会的难处就在这些地方，意思就是说，当初起头的时候，大家都是受圣灵引导，没有错，都是让基督做主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人慢慢失败以后，那么结果你看，结果就变成了不知不觉的每一个人都做基督人来了，每一个人都有意见了。那么这什么情形呢？这个就是老底家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这个聚会不能有程序，什么都没有，这个才属灵。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变得什么？变成每一个人都可以怎样，都可以怎样。不错，每一个人都可以怎样，是指的每一个人都在圣灵的约束底下，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那现在难处在哪里？难处大家忘记了怎么样受圣灵的引导。私下从来不受圣灵引导，你怎么在聚会里受圣灵引导？所以这是很基本的功课。如果我们受圣灵引导，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根本一点的经验也没有，你来到聚会里面，你说我们怎么受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以为说，好了，我也可以做，你也可以做，有圣灵我也可以做，没有圣灵我也可以做，这变成什么？这变成众人的意见。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教会这种光景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是这种，越是这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读教会历史，你要问说，到底这个聚会有程序对呢，还是没有程序对？那圣经明明讲说，凡事要规规矩矩。那么现在问题，怎么或有诗歌，或有祷告？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个是圣灵赐给这个人有诗歌，赐给这个人有这个，赐给那个。所以真正在幕后，整个在那主导的，还是圣灵在那主导。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经说凡受神的灵引导就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不会受圣灵的引导，是个人不会如此，团体不会如此，那弟兄姊妹，你可以外面有个规模像贵格会一样，但是不表示圣灵同在在哪里。所以当初圣灵在一个很有程序的里面没有自由，在这一段弟兄姊妹上也没有自由，他们从来不知道被引导，他们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意思来做。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有的人他们没有 program 也能聚会的？不是没有 program 能聚会，没有一个人能聚这样的会的，除非圣灵在那领导。所以每一个聚会，如果波比聚会或者什么聚会，你如果真的有圣灵的同在，那个圣灵带领是非常非常美丽，你聚完会以后你觉得非常的饱足。那么这样的聚会可能不可能？不是不可能，从贵格会开始就证明说这样的聚会是可能的。不过现在问题就是，人手一摸进去以后，那么老底家光景就出来了，就像这种情形。所以现在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那可见他们曾经热过的，曾经可热过的。那么现在呢，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所以现在教会的光景变成什么？变成温水的光景。所以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老底家呢，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所以给我们看见教会在主回来以前的确是这样。所以主说，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弟兄们，这是非常严肃的。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聚会可以维持下去，但是不，主说不，主说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所以可见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什么时候主把我们吐出去的时候，这就是主对于教会的审判。那么这是很明显主对老底家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老底家的难处到底在哪里呢？当然第一，我们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头，他们每一个人都做头。那么第二呢，这里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就是他就是这种温水，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 们知道这个一个东西是黑的或者是白的，或者是100度或者是0度，那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绝对。什么是不冷不热？那就代表灰色的，又不是黑又不是白的，又不是冷又不热，那就变成温水。用颜色来讲，这是灰色地带。那么用这个水来讲，是又不冷又不热。那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四平八稳，就是非常的稳。所以这个最稳妥了。你又不是冷又不热，你看冷你会感觉，热你也会感觉。那现在你要么100分，要么0分。那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也不冷也不热，那就证明说，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是变成不冷不热，变成四平八稳的气球。但是主说，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出出去。那么现在到底老底家的难处在哪？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谁呀？这什么意思？在这里主说，你说我是富足的，我那其实呢，你那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那这什么意思？证明说这个人呢，对他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明着了迷了。什么叫着迷呢？这是很清楚的定义，就是你所说的和主所说的不一样。你以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你说的。但你听主怎么说呢？他主说，你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谁，这叫着迷。人对于属灵的光景会着迷到一个地步，他看不见他自己的情形。他以为他是富足的，所以主说，其实呢，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谁？那么这些人很会自己贴标签，他说我是富足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非那贴非，别人都不是。所以教会什么时候有一帮人自我标榜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弟兄姊妹，你知道的，这个肯定已经落到叫落老底家的光景，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今天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会自我标榜，我们会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主怎么说？主说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换句话说，今天不是我们怎么说，要看我们怎么生活。就像夫妻的生活，不是你爱挂在口里有多少，乃是那个实际的行动有多少。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老底家的难处就是他会说，但是问题就是他真实的情形呢，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那么这个是主给他的神，主对于老底家的判语，意思是说他们着了迷。那谁最容易着迷呢？骄傲的人最容易着迷。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会谦卑，你不会着迷。但是就是因为你起头谦卑，所以主就赐福给谦卑的人。那么等到你有了一些祝福以后，你以为说我发了财，你以为说我一样都不缺。等到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已经着迷了，明白吗？等到你着迷的时候，主说你已经堕落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口袋里有100万美金，你多夸两次，它还在你口袋里，不会飞掉的。但是属灵的富裕就这样，今天你把一个属灵的丰富放在你口袋里，你只要夸一下就没有了，就飞走了。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很清楚的，今天的难处在哪里？难处是说很可能这些是有可夸的，是有一段历史，不是没有一段历史的。但是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看不见，是黑暗。所以你看见吗？有的人黑暗是黑暗，但是有的人呢，他在他身上不光是贫穷，而且有黑暗。你看，有的人是贫穷，这已经很可怜了，但有的人是贫穷再加上黑暗，他不知道他自己贫穷。 这个才是严重。那么这个起因什么？这个起因就是老底家的情形。这就证明说，今天教会为什么不长进，没有追求，为什么虚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呢，在教会里没有一股追求的那个热切，没有那火不在了，因为又不冷不热嘛。你看见不冷不热嘛？你说不聚会也常聚会，你不祷告也常来祷告。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光景就是就像这样的情形一样，他不觉得自己，你如果真的比贫穷主说。贫穷的有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这个很清楚，这个已经非常非常，所以你看见这个虚心的有福了，清心的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这个都是属灵的这个长成的属灵成长一些必要的条件。但是现在你看见这个老底家已经不能再进步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着迷，什么时候就不能进步。什么时候你不能进步，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你只能帮助别人，你只能教训别人，你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教训，是不可能。所以什么时候你在聚会里面你觉得你已经不能得到帮助了，每一个聚会你都能够批评，每一个聚会你都很有意见，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我们已经落在老底家的里面。那么教会，整个的教会也可能这样。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弟兄姊妹说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我们是非了天非，别人都不是，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那你只要听见这些话，你知道教会已经落到老底家的情形。那么对于这个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火炼的金子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来说，买的意思要出代价。弟兄姊妹，今天出代价的人太少了，因为我们讲恩典，所以好像什么都是恩典。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落在老底家还不清楚，因为我们到那个情不肯出代价。所以主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付出。你只要买火炼的金子，你只要多多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和雕刻，你就会富足起来。今天你落在这个光景里面，就证明说你没有买火炼的金子。你要向谁买？向主来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他自己以为他很好的，结果他忘记了他应该要穿上白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老底家的羞耻大家都看见，所以就说你要买白衣穿上，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所以问题在什么点？问题就是他落在黑暗里面，他自己赤身露体他没有看见，自己贫穷他没有看见。所以问题在哪？问题是眼睛有问题。所以主说你要买，又是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我们说过，这个老底家附近是有药厂，他们那个药厂是专门可以做药膏的，所以老底家后来变成很有钱，就是因为他全世界都能买他那个药膏。所以我们主就用那个背景给他们看见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主不是主一面说我要把你吐出去，但另一面又给老底家恢复的路。那恢复路很简单，就是第一，你要这个要向主买火炼金子；第二，买白衣穿，都是买。你看，买白衣穿上，叫你身上的肉羞耻不露出来；第三，要买眼药擦你眼睛。那或者是火炼的金子，或者是白衣，或者是眼药，都是要出代价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不肯出代价，当一个人不冷不热的时候，你好像怎么样都不能叫他冷，也不能叫他热。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就证明说这个教会已经堕落了。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主怎么说？主要把我们吐出去。然后第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弟兄姊妹，主说你要发热心，而且呢也要悔改。所以主对于老底家这个劝勉也是你要悔改。所以五次圣经都是说到悔改。那么你读到老底家的时候，实在不，你读老底家实在是一点称赞也没有。
这个有人说啊，这个老底家跟撒底一样，其实撒底的在背后，你看见他还是有几分的称赞。啊，你头开得很好，名字是活，但是其实是死的，所以这个还是有称赞，不能说完全称赞都没有。但是老底家呢，根本就没有称赞，这是老底家的光景，实在是很可怜，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情形。那么，所以主就呼召他要悔改。20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元首。那么，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应当在他们中间。但是很稀奇，他们名字是教会，明明是老底家的教会，但是呢，我们的主居然在门外，稀奇不稀奇？怎么可能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主应该在门内，怎么跑到门外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老底家的光景不对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不小心的话，结果主要在那叩门，这个门不是我们的心门，这个门是教会的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借这句话，说是我们的主是叩罪人的心门，所以希望你把门打开。你可以借，但你不能借了不还。这一段圣经是指着教会的门来说，不是个人我们心的门。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主需要开门呢？主根本就是教会，根本就是基督的元首，根本就是他，这是他的家，这是安息的地方，这是他的伯大里，他怎么还需要啊？还需要叩门呢？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老底下的悲哀。第二，还有给我们看见一点什么？还有给我们看见的是，老底家的教会，客观的东西很多，客观的真理非常的准确，这些东西都很多。所以如果你光讲神学，如果你光讲真理，这些都是很准确，但是因为怎么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对你来讲是客观的，完全客观，根本在门外的，不是你没有经历，你只有经历。主说若的是他，主怎么说呢？凡听见我声音，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这里有一个经历是与主一同坐席的经历。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把神学倒背过来，把福音真理弄得很清楚很清楚，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基督对我们来讲都是头脑，都是身外，都是理论上的。我们能不能请他进来，让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换句话说，从客观的变成主观的。教会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当然它是主观，怎么可能客观？你不可能身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也许到了老底家主回来以前，我们踩在先人的肩膀上，我们看见的比从前看得更准确，真理看得更清楚，这是没有错的。但你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直注意到外面真理的讲究，我们从来没有让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像因信称义也是一样，你可以讲很准确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问题是世界要看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因着得罪一个地位，然后就能产生一些圣洁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还是不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来，那就是我们最多是个学者就是，我们最多就是学校的教授就是。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把教会变成像老底家的形，光是客观的，没有主观的。所以主要叩教会的门，我们应该把门打开，然后呢，我们应该与主有交通，与主一同作息。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把所有客观的就能变成主观的。然后下面是得胜者的呼召，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那在七个得胜者的应许，最好的一个就是老底家这个，因为这个应许是得胜的，我要赐他
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那你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的重量有多重吗？你只要读下面就清楚了。他说就如我得了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应该怎样得胜？我们的得胜应该像主那样得胜才叫得胜。所以到了这里，主就给我们看什么叫做得胜。所以从第四章以后，第五章以后，就给我们看主是怎么得胜。先是替得胜者下定义，所以主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就如我得了胜。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我们要得胜，像主那样的得胜。然后从第四章、第五章，主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得胜，然后我们怎样和他做羔羊的同伴，我们和他一同得胜。所以这是已经很清楚、很清楚的了。那么主得胜了有什么结果呢？主得胜了，他就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坐在父的宝座上与主同坐。为什么他们与父同坐呢？因为他得了胜。他怎么得了胜？我们读下面就知道，羔羊怎样从死里复从经过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弟兄姊妹，他得胜。所以很清楚，这是羔羊怎么的，因为他这样得胜，所以呢，他能够和我们的神和父的宝座同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对比吗？因着我们主得胜，所以他就在父的宝座上和他同坐。那如果我们得胜像主得胜一样，那么这个得胜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当然不是指着今天说，这是指着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和他一同受苦，到那一天我们就和他一同掌权，一同做王，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这个应许是到什么时候实现的？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实现的。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老底家这个得胜者呼召和他的应许是最高的，可以说达到最高峰的。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的呼召，也有都有得胜者的应许，而每一个应许都是和天国发生关系，每一个这个得胜者的赏赐都是和天国的赏赐发生关系。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在千禧年里面我们所得的赏赐是什么赏赐，这就是这里得胜者的赏赐。那么最后一个是最大的，最后一个很明显就是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他同坐。所以你就看见说，这是得胜者，神给得胜者的应许。那么所以在老底家教会里面，主呼召得胜者。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站在神的水平上、水平线上，当大地都在水平线下的时候，这就是得胜者了。那么在这个情形下，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那个赏赐什么呢？那个赏赐就是要做与主同坐。那么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那么你读第一个应许，你看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教会，就对于示梅拿，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所以可见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耶路撒冷乐园已经降到空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可以这个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神乐园就是耶路撒冷嘛，那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新耶路撒冷是到了21章、22章才从天而降，那到勇士才那个时候千禧年过了才从天而降。但是呢，有人告诉我们说，根据这些圣经，就是非常可能今天的这个乐园，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到了勇士的时候是到了地上。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应该就在空中的。那这个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必那么讲究。那如果有人是这样为了读圣经方便的缘故，那其实我们知道人复活的身体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啊，我觉得那么不一定说一定要在空中，不过有人是这样的领会，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不过无论怎么样，就是这些的应许，这个应许什么，这个应许乃是都在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 神的这个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然后呢，乐园当然是在耶路撒冷里面，那么生命树当然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这个是对于以弗所教会的那个得胜者的赏赐，是这个。那么然后呢，对于这个示每拿，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我想这是第一，这生命的冠冕。第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不是第二次死，这是第二次死的伤害啊，这个伤害。所以这不是说我们经过第二次死，不是，但是呢会受到那第二次的伤害。那么圣经没有明讲这个伤害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应该是和千禧年的时候所发生的是有关，但圣经没有明文，没有明讲，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是我们晓得说，得胜的他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然后呢，别加摩的别加摩的这个赏赐呢，是得胜的，我必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那么据说那个时候啊，当时他们投票的都用石头来投票，如果你选谁的话，看上谁就把名字写在上面，那么有的人就根据这个来领会这段圣经。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要紧的得胜的不要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然后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名字是只有谁能够认识的，主知道，还有那领受的人知道。这个秘密呢，乃是主与他与主之间的秘密，这是得胜者，他能拥有他与主之间的秘密，而且呢，那个玛拿是隐藏的玛拿，这个玛拿是个隐藏的玛拿，所以无论是隐藏，无论是这个没有人能认识，所以这个都是指着秘密来说的。所以现在呢，有一个赏赐呢，就是主要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那么所谓的隐藏玛拿，大家都知道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他们把那隐藏的玛拿放在什么？放在这个约柜里面，那么放在至圣所里面。那么就是特别是到了什么？是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那么这个隐藏的玛拿就告诉你已经不在旷野了，所以那隐藏的玛拿呢，乃是指着我们的回忆来说，现在你已经到了迦南了，现在呢你已经到了千禧年了，可是呢，所有我们在地上所经过的，都能叫我们有回忆，所以这个就是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且赐给了一块白石，石上写个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那么这个是对于别加摩的这个赏赐。那么对于推拉的，他的赏赐是第二十六节，那第二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并用铁杖管辖他。那他们要像他这个得胜的应许，就是他像主一样，我们的主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但是不光是我们的主，十九章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但是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做王的话，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也是怎么样，也是他权柄用铁杖来管辖他们。所以这是与主一同做王，那么这很明显是指做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那么这是指着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诚心赐给他，那就是在我天亮以前，当主来的时候，那就诚心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就被主提走了。那么这个就是暗暗的，我们主就把我们接走，所以这个是诚心的应许。那么这个是对于推亚推拉的。对于撒迪的得胜者，第五节就是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所以这个也是指的千年国的神，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个菲勒天妃
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了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个又是千禧年的时候，但这个又讲到千禧年从天上降下来，不过这里没有说降在地上，所以有的人就根据这一段圣经呢，就证明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应该是降到空中的。那么所以这里所以你看这里这个在那么所以结果呢，这个得胜的人要做神殿中的柱子，那么以西结的那个圣殿就是什么？以西的圣殿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五旬以西结那个圣殿，就是千禧年那个时候地上的圣殿说的。不，当然这个柱子不是物质的柱子，你看得很清楚啊，因为那个时候很明显有属地的部分，有属天的部分。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得胜者要做神殿中的柱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栋梁，要做整个神殿中的栋梁。那么然后呢，而且这个柱子上面呢有神的名，有神城的名，还有主的心名都写在上面。所以你看，这是得胜者的应许和赏赐。那么这个应该都是指着千禧年的时候，到了千年国的时候。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得胜者的，我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圣者的应许啊和赏赐通通放在一起，你就很清楚了。在主回来以前，当教会越来越荒凉的时候，那么不管是以弗所，不管是老底家，不管是这个边加摩，不管是这个推亚推拉，你看见主都呼召我们做得胜者。那么得胜者的路是不容易的，你要忠心到底。你看见一面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另一面呢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时候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那么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的赏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千年国的赏赐，这里的得胜者的赏赐，就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在望，荣耀在望。在这里就是因着这些才能鼓舞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话的话，等到经过这个，等到你看教会经过这2000年所经过这许多的情形，一些惊风骇浪，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去。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如果启示录是一本讲苦难的书，十字与启示录特别是预言到将来这个地上越来越黑暗，你尤其是这个第一只兽第二只兽，我们到今天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我们一直不能摆脱那个恐怖的阴影，我们知道在主回来前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教会从这样的光景经过，那十字架是难免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能走十字架的道路，最后那一天我们要得着冠冕。所以主说，凡为我丧失魂的就要得着魂。今天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叫我们的情感受损失，叫我们的意志受了这个委屈，难道那一天你看你这些就要得着魂？意思就是说到那天我主就要擦干我们的眼泪，那这个就是指着那个时候的赏赐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胜者的赏赐，一面主呼召得胜者，主知道得胜的路是不，因为现在整个神见证的责任要放在得胜者的身上。那么然后下面当然就讲到得胜的赏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那么从这里开始，下面第四章第五章以后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得胜，那么然后我们就晓得那个得胜的路在什么地方。
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胜，那条路那是在后面。所以弟兄们，从表面上来看呢，好像这个启示录是七个印、七个碗、七个号等等这些东西，不错。但整个的关键是什么？整个的关键乃是那个七个灯台，整个的关键乃是教会的形象。那么主对于今天主仍旧行走在教会当中，不错，教会有荒凉，教会有失败，教会有羞耻，但是是不是神就被推翻了，神的建立就被推翻，神就被打倒了？是不是我们的主就不能得着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现在谁能够起来背负这个责任呢？无论你在哪里，在以弗所教会也好，在施梅纳教会也好，或者在老底家也好，或者在撒底也好，你不管在什么情形底下，你都能够做得胜者。那么现在主就一面呼召我们，一面也把得胜者呼召，得胜者的赏赐也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七封书信读过的话，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的的确确，那个整个今天就是说今主就是说放眼望去，在对于约翰来讲不过是七十年，这七十年已经是从诞生慢慢到了老化，教会不应该老化，基督生命不可能老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亚当里面的东西就催他老，所以教会里面充满了不光玷污是从世界来的，然后皱纹是从亚当的生命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你我把亚当里面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教会就开始老化了。等到教会老化的时候，弟兄姊妹，教会就荒凉。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能不能叫教会再年轻起来，再复兴起来？那么路在什么地方呢？路就是在得胜者的身上。所以主仿佛告诉约翰说，你所看见的不过是七十年，但是我所看见的是最少两千年。所以你看见的七个教会是当时的七个教会，但是我所看见的是教会历史上的七个，那个光景和当初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圣灵对众教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很感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录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如果这里的讯息我们没有听见，我们光是眼睛忙着注意那些预言，七个号、七个碗，这些等等，这些不错，你都读得很准确，但是弟兄姊妹，你就 miss 了，你就失去了很重要的讯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前面的七个灯台啊，不光是个引言，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整个关键所在，做关键，整个关键所在。然后呢，下面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是紧紧连在一起。然后接下去呢，就应该就是第四章、第五章以后的了。我当然，我是特地把这个我是特别把腓立比故意忽略掉。我想我们最后一定，我想下一次我们再用一次，我们要回到腓立比，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不管你相信它是当时的第一个世纪的七个教会，或者教会历史里面，无论如何，腓立比是个模范的教会。无论如何，腓立比是谁心目中的教会，这是肯定的。主在这很明显的把这个教会摆在我们面前，那很明显的，腓立比是我们的道路，我们应该走在这条。不过走在这条路上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很容易把腓立比做我们自己的标签。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老底家。所以我们要记得，腓立比乃是今天我们所应当走的。为什么？因为腓立比这个词出现了七次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腓立比是弟兄相爱，第二次讲的腓立比也是弟兄相爱。那这些字在原文都是弟兄相爱，所以讲到弟兄相爱的时候，原文都是腓立比。那么讲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是第七次，所以一共是七次。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能把这七个地方找出来，所以你就晓得说腓立比的教会 是神心目中的奖。为什么是菲勒铁菲呢？这个词圣灵一再用，是第七次，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菲勒铁菲是接续着整本新约圣经里所讲的弟兄相爱。那如果教会里面真的充满了弟兄相爱，如果教会真的像主所说的，今天你们不是像世界一样，世界有君王有大臣管辖他们，只是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不可以接受拉比的称呼，一个是世界，一个是犹太教。今天教会有两个危险，教会很可能世界化，教会也可能犹太化。主怎么说？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菲勒铁菲。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活出菲勒铁菲的光景，能够走在菲勒铁菲的道路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教会都是有关联，整个教会都是得胜。所以在这里的圣者的呼召，有个人的圣者的呼召，每个教会是没哪哪里都有得圣者的呼召，但在整个的情形里面，神要呼召一般的人，一般的一这个乃是团体的人，这个团体的人愿意起来走菲勒铁菲的道。我想这个路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下一次要很仔细的来看到底这个路是怎么走，为什么菲勒铁菲是神心目中所主义的。他说我已经爱你了，我要让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他们是说谎的，要来在你脚前下拜。他们误会你，他们反对你，但他们从心里要佩服你。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有这种光景？那这个光景，这个就是在这里给我们，因为我们说主呼召得胜者，就是指着冠冕来说，对不对？很清楚。但是现在不光士每拿得胜的时候，他们有生命的冠冕，但你看见整个的菲勒铁菲已经有了冠冕，问题就是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你我不能拿菲勒铁菲做标签，我们要认定了这个乃是主在圣经里面所指明的。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来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向你的话语忠心，凡是你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顺服，我们也传讲。主啊，我们求你负这些话语的责任，当这些话语出去的时候，求你在那里做工，但愿你吸引许许多多的人，不光在座里，或者是在网上看录影带或者听录影带的，或者是借助各种的别的工具。主啊，我们只有一个请求，只有一个祷告，但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听我们祷告，谢谢你这样看顾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